167页，第八章，梦，创造力，语言，可黛拉，第783节。虽然你未必察觉到，但你真的是以一个相当环状的方式来安排你的主观生活。假装现在这一刻是像个轮子，而你的注意力在轴心，欲维持你所认为的时间的动力，这轴与外围的圆环架构以轮辐相连，否则只有轴心并不能带你到任何地方，而你的片刻甚至连一个颠簸的旅行也做不到。可是你的时光之旅似乎进行得如此平顺，轮子总是向前滚动，它也能向后滚动，但在你的意象里，你心中有个向前的方向，而向后走看起来会像是把你从你的目标引开了。向前的运动将你带出你似乎从中露出的过去，而带你进入未来，因此看起来仿佛你计划了一个经过时间的直线路线，却从未悟到，在我们的比喻里，轮子的环状运动也许可以横截着向前之路。所以现在的轴心是由轮辐维持在一起的，这些与你们的因果观念完全无干，反之他们关乎当你自己的心灵似乎在时间里行进时的环状运动。你经验的每个当下此刻依赖未来，就如依赖过去，依赖你的死亡就如依赖你的出生一样。可以说你的出生和你的死亡天生就在一起，一个暗示着另一个。除非你是那会出生的生物，否则你无法死，你也不能有如你所想的那样一个当下此刻。你的身体在他出生时就觉知他的死这个事实，在他死亡时也觉知他的出生。因此以你们的话来说，死亡就与出生一样的有创造性，对行动和意识也是一样的必要。不过并不是那么简单，因为你时时刻刻住在许多小死与小生之中，那在身体上和心灵上都留有记录，意识上你通常对他们无所知觉。逻辑思考用通常的定义处理因与果，而依赖一个直线的时间顺序为其架构，它一步步地向上建立，它植入了你们的语言。按照逻辑思考和语言，你可能说，今天我将去赴宴，因为上个星期我接到邀请答应参加。那说得通，你不能说我今天将去赴宴，因为我将遇见一个五年后在我生命中会是非常重要的人。那在逻辑思考和语言来讲是不同的，因为在后者因果将同时存在，或更糟的，果将会存在于因之前。可是在除了正常之外的所有意识层面，你很有效地处理可能性，细胞已选择一个可能性而舍掉其他来维持它们的完整性。因此轮子现在的轴心只是一个主要的现在，在操作上是有效的，如你们所想的因和果 只因这转动而出现。因此，当你的眼睛注视着时间之路时，你忘了你存在的环状运动。可是，当你做梦或睡眠时，因果世界不是消失，就是显得混乱。正常的日间影像混合而重配，因此那组合与那些在日光下看到的十分不同。统管生物与物体的行为的法则，在梦中似乎不再适用。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以一种看似古怪的联盟出现。如果你是醒着的话，你将会在其中失落了所有精神上的立足点。心灵的环状本质到某个程度显示了它自己。当你想到梦时，你通常想到的只是它的那些面相而已。而也许评论那奇怪的活动、怪异的位置及梦境生活本身的奇怪特性，很少有人对他们的梦本身的条理感到惊奇，或对在相对来说一个如此有限的实质架构中，那容许发生如此有时壮观的事件之终极克制印象深刻。举例来说，在一个20分钟的梦里，你可以经验通常要用上几年时间的事情。身体在时间里老了20分钟，只是如此。在梦里，经验是边际性的，它在你们的时间里蜻蜓点水似的留下波纹，但梦里事件本身则大半存在于时间之外。梦的经验是以圆环方式被叫来的，有时就你们的记忆而言，它根本没有触及你的当下此刻的轴心。然而梦存在，而它在你存在的所有其他层面，包括细胞，都留下了记录。你总是把经验转译为你所能了解的用语，当然这转译是真的。那么你所记起的梦已是个转译，但却是被你经验过的一个转译。再次的，正如你所知的一种语言是依赖着其他的语言，且暗含着停顿和寂静，因此你所经验与记起的梦也是进入到显著地位的一个心灵的声明，但它也是依赖着你记不起的其他事件。而你的意识如它现在这样的作用，必定自动地将之转译成它的用语。在一个实质的层面，你的身体对你未有意识地注意的环境情报反应，不过那同样的情报对身体的统合性非常重要，因此对你自己精神的姿态也很重要。在细胞的层面，身体不仅对他自己的现况有印象，并且对所有影响他自身情况的物理环境的所有各面都有印象。例如，以他自己的密码性方式，身体不仅觉察当地的天气情形，并且也觉知所有那些当地区域所依赖的世界的天气模式。他于是在事前准备自己，以面对任何适应上必要的挑战。他评估可能性，他对各种各类的压力反应。例如，你由触觉觉知压力，但在那感官的另一个版本里，细胞对空气压力反应。以最精确的态度，身体知道涉及了所有各种放射线的度量。于是在一个层面，身体本身对实相有它自己的一个画面。 而你有意识的实相必须建基于其上。然而身体的认知方式或知识已与你的意识如此奇异的方式存在，以致变得不可理解。因此你有意识的条理是建立在这较大的圆环式的知识上。一般而言，心灵对心理事件及环境有一个即刻的全盘理解，就跟你的身体对物理环境的反应一样。于是它知晓你当地的全盘心理气候，与你个人有关的，以及就世界性而言，你的行动看来如此平顺，以致你未觉察到所涉及的条理在世界一角的一座火山爆发，终将影响整个地球到不同的程度。一个情感性的爆发在另一个层面也有同样的效果，主要是改变当地一带，但也散播其微波到群众的心理环境。那么心灵的实相画面在意识心看来也是同样的不可解，因为你通常的意识要求对单一性的高度关注。不过在那方面，你的梦常常让你瞥见心灵的实相画面，你变得知觉到可能性，那些有时看似与你自己不相干的行动，但在你通常不理解的更广大的互动方案里，可能性和你自己的行动仍然是有关联的。当你由一个婴儿长成为成人，你不仅是长高，你周围全长了，也增加了重量和厚度。到某程度，事件也以同样方式生长，从内向外长，如你那样。在梦里，你比较接近事件诞生的那些阶段。以你们的说法，事件从未来与过去露出，而存在于你所认为的生与死之间的创造性张力，使这些事件被给予了活力。你用你语言的字母来造句，你把它们说出来或写出来，用它们来沟通。事件也可以同样的方式来想，有如用感官的字母组合成的心理句子，那是被活过而非写下的经验了的句子，形成被感知的历史，而非好比说只是被写成有关历史的一本书。我说过，你们的语言到某个程度规划了你们的经验，不过有一种感官的语言给予你生物性的感知、经验与沟通，它形成你能感知的事件的本质，它把经验组合起来，使之可被实质的感觉到。你们所有写的或说的语言必须建基于这生物性的字母上。那么在这儿有比你们任何说的或写的语言大得多的余地。我用可黛拉这个字来表示这种语言所从出的源头。当然在你们的语言和身体之间有许多的相互关系，你们说出的语言甚或写下的语言是依赖你们的呼吸，也是依赖讯息能以多快的速度越过神经末梢。生物性的可黛拉于是必然是身体语言的来源，但可黛拉本身从心灵更广的知识升起，因为这更广的知识原本就形成了肉体的机制。梦是心灵的一个语言，在其中人的本质沉浮于时间之中，他有感官经验，他跑虽然他躺在床上，他叫虽然他没说出一个字，他仍有肉体的语言，然而 那语言只是不透明的与身体的机制连接，他处理事件，但他们却没有在他的卧室里发生，或必然在任何当他醒来能找到的地方发生。